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认识新约，弟兄姐妹你好，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平安。
非常欢迎您和我们一块儿来讨论认识圣经这个题目。在我们进入主题以前，让我用一个比方。比方说呢，当我们去画展欣赏一幅画的时候，首先会注意什么呢？是这幅画的本身呢，还是专门挑画里头的一些细节来欣赏呢？
当然是先欣赏那整幅的画了。
对了，其实这也就是我们读圣经的原则和窍门了。
金华牧师啊，你说的这个比喻啊，真的很有道理。如果我们像欣赏一幅画一样，先对圣经有个全面性的了解，就能够让我们正确的认识圣经了，对不对？
没有错，神的话实在是太精彩了。圣经里的每一个片段细节，虽然都能够吸引我们，对我们灵性有帮助，可是如果我们一味的只注意圣经的某一部分细节，那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圣经帮助是不大的。
所以有人就鼓励我们要把圣经用浏览的方式很快的从头到尾读几遍，就是这个道理。
不错，神既然把他的话，也就是这本圣经赐给我们，肯定是为了要让我们明白，不是要让我们看天书一样的不知所云。可是呢，我们也不能够否认正确的方法可以缩短我们深入了解的时间。
所以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认识圣经这个题目，就是要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基础去研读圣经了。我们知道圣经分成旧约跟新约这两个部分，这一次呢，我们要把焦点放在认识新约圣经。
为了学习方便，我们又把认识新约圣经这个题目啊，分成两个单元。在第一个单元里，我们要先讨论新约的背景。在第二个单元里，我们就要对新约圣经做一个概览式的介绍。
那么就让我们言归正传，开始讨论第一个单元，新约背景吧。
好。弟兄姐妹，说到新约圣经的历史背景，我们就不能不从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时候说起了。
我们知道大概主前2000年左右，神呼召了亚伯拉罕，使他成为希伯来民族的祖先。经过了大概1000年，他的后代大卫才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一个国家。后来呢，这个国家分裂，北边就叫做以色列国，南边就叫犹大国。
对，到了主前722年，北边的以色列国被亚述灭亡。亚述王撒尔根二世为了巩固他的地位，就实行种族迁移的政策。旧约圣经列王记下第17章就告诉我们，他把以色列人掳去，安置在哈拉和哥散的哈伯河边，还有马代人的城邑。
这次被俘虏到外邦去的以色列人，从此以后就在历史上面消失了，圣经也没有再提到他们了。
同时亚述王撒尔根二世又把其他的民族迁移到撒玛利亚，他们和留在当地的以色列人通婚呢，就成了圣经所说的撒玛利亚人了。
列王记下的17章33节告诉我们，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也就是说，他们既不专心的敬畏耶和华，也不完全遵守他们自己的规矩。
就是因为撒玛利亚人这种血统和信仰上的混杂，犹太人从一开始就不肯接纳他们，拒绝他们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敬拜。
当年以斯拉跟尼西米带领以色列人重建圣殿，重修城墙的时候，撒玛利亚人曾经阻扰他们 反对他们，这也是加深了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隔阂的原因。我们读新约四福音书的时候，还能够感受到他们之间世世代代的敌意。犹太人始终不跟撒玛利亚人来往。
对呀，至于南边的犹大国，他们虽然没有和以色列国一样被灭亡，可是后来巴比伦帝国兴起，取代了亚述霸权的时候呢，也在主前586年攻陷了耶路撒冷，消灭犹大国，俘虏了犹大人。
不过啊，这一次犹大人并没有像以色列人那样从此就被同化，犹大人却照着神的应许，在外邦人的地方继续的保留了下来。
到了主前536年，波斯王古列攻陷了巴比伦，成了另外一个世界的新霸主。那个时候他立刻就下诏统领全国，允许被掳的犹大人重返耶路撒冷。
历代志下的36章22节跟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第一节里面都说，这是耶和华为要应验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
于是啊，在神的计划之下，成千上万的犹大人跟随犹大王室仅存的后裔，就是所罗巴伯还有文士以斯拉、省长尼西米，先后的回归自己的家园了。
详细的故事我们只要去研读旧约的以斯拉记、尼西米记、撒加利亚书等等被掳以后所写成的圣经书卷，我们就能够明白了。
不过啊，我们在这里要强调一件事，就是这些被掳后所写的书卷成为神透过先知说话的觉响。自从旧约圣经最后的一卷，就是马拉基书，在波斯帝国的时代写成以后，神就再也没有漠视。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耶稣基督降生以后的新约时代。
这个时期大概有400年之久，研究圣经的学者就把这段时期称作是沉默的400年。
不过啊，金佩，神没有说话哈，并不表示神没有做事，因为神虽然没有说话，他却默默地在历史里工作，预备弥赛亚的出现呢。
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第四节不是说吗？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这个时候满足，指的就是神要先在各方面预备好整个的世界，才让他所应许给人类的救主耶稣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来。
这就说明了耶稣基督降生的时间和地点，甚至历史的大环境都是神预备的。圣经学者对于圣经所说的这个时候满足呢，有很多有价值的研究和成果，让我们从这些精心的研究成果里就更加的认识到历史的主宰，我们的创造主是多么精心的设计和预备了人类的救恩。
单单是从这个400多年沉默的时期里面，我们就看见神奇妙伟大的预备。在这段时期里面，神先后兴起了六个不同的国家或者政府来统治巴勒斯坦这片土地，他们都是神为时候满足所预备的器皿。
不错，刚才我们提到的波斯帝国是这六个不同的国家里的第一个。当时的波斯帝国和他以前的统治者巴比伦或者亚述帝国是不一样的，他们对那些被他们征服的百姓采取宽松的怀柔政策。
古列王是第一个施行这种宽松的怀柔政策的君王，在他以后的几个波斯帝国的君王，像是大力乌王啦、亚达薛西王啦，他们也都是秉持了古列王的这个政策，不仅仅允许犹太人回到自己的家园，还在政策上、在经济上帮助他们重修城墙、重建圣殿呢。
对呀，神为了实践他对大卫王永远不断绝的应许，兴起了外邦人来帮助犹太人回归自己的故乡。
这个说明了犹太人在神的救恩里真的是什么功劳都没有，他们蒙神的赐福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
是啊，除了神兴起外邦人来帮助他们回归故乡之外呢，在波斯帝国统治的期间，影响犹太人最深的要算是亚兰文了。因为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他把亚兰文定作波斯官方的语言。
对， 在长期的被掳之下，很多下一代的犹太人，他们逐渐地放弃了自己的希伯来文，而慢慢地开始使用当时通用的亚兰文。
这种影响一直到新约的时代，亚兰文在耶稣的时代还是犹太人生活上最通用的语言。在新约圣经里有好些地方，像马可福音第五章四十一节的大力大谷米，七章三十四节的以法大，还有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以罗以以罗以拉玛撒巴哥大尼，这些话呢都是亚兰文。
后来在主前332年，虽然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消灭了波斯帝国，犹太人他们基本上还是继续的使用这个亚兰文。
不错啊，那么希腊呢，就是第二个统治犹太人的政府，他的创建人就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是一位历史上了不起的军事领袖，他20岁的时候就登基做王，立刻就平定了内乱。4年以后呢，他就亲自率领50000精兵开始东征，一路的占据了整个小亚细亚和叙利亚。2年之内呢，就打败了波斯，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
嗯，根据历史的记载，亚历山大大帝不但是一位了不起的军事领袖，他也是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得意门生。他一生热爱希腊的文化，他立志要把希腊的文化带到他所征服的世界各个角落去。
事实上啊，他也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啊。在他的倡导之下，希腊文化影响了整个世界有好几个世纪之久呢。
据说亚历山大有很多宽待犹太人的举动，他除了坚持所有的人都要接受他的希腊化政策以外，他好像特别偏爱犹太人的才华，尊重他们，从来就不强迫他们放弃他们自己的信仰。
亚历山大他还鼓励犹太人移民到他所建的一些希腊化的城市去居住，他甚至还给他们一等公民的权利来作为鼓励。不过啊，这种做法从长远来看呢，对犹太人不见得是有好处啊，反而是一种潜在的危机呢。
嗯，为什么呢？
你想想看哈，犹太人在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下，如果不知不觉地被希腊文化所同化，这样岂不是让他们逐渐地就离开了犹太人的文化，进而就远离神和神的律法吗？
你讲的有道理。犹太人既然已经把信仰变成了一种空洞的仪式，如果再给他们机会去追求世界上的物质享受，那就更容易让他们把持不住而离开神了。
不过啊，亚历山大大帝因为酒色过度而死在巴比伦，他死的时候才不过33岁。亚历山大这一死呢，犹太人就进到一段非常艰苦的时期了。弟兄姐妹，亚历山大死了以后，因为他没有儿子，也没有预先想到由谁来继承他的王位，所以他手下的将领啊，个个就起来争夺王位，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大家各不相让。
嗯，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经过了30多年的混战，亚历山大手下的4个大将就瓜分了希腊帝国的天下，把它整合成了4个很大的辖区。从此以后呢，犹太人的命运就要看巴勒斯坦是落在谁的手里了。
金佩啊，
嗯，
说起来也真是够凄惨的。在这4个辖区里面，东西两个辖区对犹太人的生活影响不大，可是呢，北边的那个辖区呢，就是在叙利亚的西流古王朝，和南边的那个辖区就是埃及的多利买王朝，正好就把巴勒斯坦夹在中间了。
哎，这么一来啊，巴勒斯坦就变成了两大势力之间的必争之地。犹太人夹在叙利亚跟埃及之间，战火连年不断，就只有叫苦连天的份儿了。
西流古王朝和多利买王朝的战争，就应验了旧约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所说的南方王和北方王彼此战争的预言。
这证明了神是掌管历史的神啊。
是啊， 经过了这么长的战争，最后呢，南边的埃及，就是多利买将军所建立的多利买王朝，大致就占领了巴勒斯坦，成为这沉默的400年当中第三个统治犹太人的政府。
不过呢，他在位的时候，北边的叙利亚常常来侵犯巴勒斯坦，一直到他的继承人多利买第二的时候，这位非常英明有为的国王跟叙利亚订了休战条约，巴勒斯坦这才有了一段短暂的太平。
这个多利买第二啊，大体上对犹太人是相当的友好，在他的任内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旧约圣经从希伯来文翻译成了希腊文。因为多利买他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里设了一个很大的图书馆，收藏各样的书籍，特别爱好书籍的多利买，他就想要把犹太人的律法书也收藏在这个图书馆里。
可是啊，犹太人的律法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即使收藏了也没有用，也读不懂，除非把它翻成希腊文才行啊。
这正是多利买的计划，他把旧约律法书啊翻译成了希腊文，他释放了198000个犹太奴隶，叫他们带着珍贵的礼物去见耶路撒冷的大祭司，请求他送一卷律法书过来，并且呢还要求他从犹太人的12个支派里，每个支派选6位精通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文士，也就是圣经的研究学者，到亚历山大城来把这卷犹太人的律法书翻译成希腊文。
哦，这就是为什么最早的旧约圣经翻译本被称为70世译本的原因。
对了，
因为它是由72位精通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的文士所完成的。
我相信啊，多利买二世啊，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当初为了供他自己收藏而翻译的70世译本圣经，后来呢竟成为福音传播到外邦的工具呢。不但是犹太人读它，研究圣经的学者用它，甚至新约圣经的作者在引用旧约经文的时候呢，也常常的是根据70世译本的翻译。
嗯，金华牧师啊，这个又证明了连一个君王的在位，他的心思跟他的决定也是神特别的安排耶。
不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谈谈沉默的400年里第四个统治犹太人的政府，那就是叙利亚希留古王朝。
根据历史我们知道，多利买二世以后的几个埃及王都没有他的成就，所以经过连绵不断的战争以后，在主前198年，叙利亚终于完全的控制了巴勒斯坦。
不错，这个统治犹太人的第四个政府是叙利亚希留古王朝安提阿哥三世。安提阿哥他起初还对犹太人相当的宽大，可是过了几年呢，他在小亚细亚被罗马人打败，被迫赔了一大笔的赔款，他就开始向犹太人抽很重的税，叫犹太人生活更加的艰难，犹太人短暂的好日子也就过去了。
更糟糕的是，他死了以后，继续他的那个新王叫做安提阿哥四世，又叫伊皮法斯，他是一个以神明自居的一个很骄傲的人，他比亚历山大更要醉心于希腊的文化，他用狂热跟强制的手段叫犹太人要接受希腊的文化。
当时犹太人里面早就分成两派了，其中有一派呢是坚持要守律法的，要抵御外来的文化侵略的，可是另外一派呢却主张和文化妥协。安提阿哥四世的政策使这两派的对立呢就更加的尖锐了。
是啊，那批坚守犹太传统跟律法的人，他们自称是敬虔派，而那些支持希腊化的人呢，他们自称是进步党或者是自由派。
嗯，进步党或者自由派其实也就是后来新约圣经里所说的撒都该人了，他们为了支持和讨好安提阿哥四世所推行的希腊化运动，甚至在圣殿的墙下面还设了希腊式的健身房。那些保守的敬虔派，也就是后来的法利赛人 就极力的来反对抵挡他们。
这么一来，犹太人不但要在外国政府的欺压之下求生存，同时呢，还要应付自己里面的斗争啊。
事情的发展还要更糟呢。过了三年呢，安提阿哥四世因为不满意当时的大祭司耶孙，就自作主张的把他革职。
嗯，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大祭司一向只有利未支派亚伦的后代才可以担任，而且呢，封立大祭司这个是犹太人内部的宗教事务，是有一定的程序的。安提阿哥四世他这种的做法实在是犯了犹太人的大忌了。
不错，他所扶植起来的这个曼尼老是个便雅悯支派的人，根本就不是利未人。他除了效忠安提阿哥四世推行希腊化之外呢，他还是一个贪婪的人，所以这件事情就更加的叫近前派的犹太人气愤到了极点。
有一次安提阿哥四世带兵出去跟埃及打仗，因为迟迟没有回来，所以有人就谣传说他已经阵亡了。那些反对他的犹太人啊，真是太高兴了，就立刻趁机大肆庆祝，赶走了曼尼老，革除了自由派的人。
没有想到安提阿哥四世啊，并没有真正的阵亡。他回来以后呢，一听见这个消息，就气愤的连夜率兵回到了耶路撒冷，进到外邦人不能进去的圣殿。他推倒了祭坛，掳走了香炉、金烛台和圣杯等等的东西，甚至还屠杀了好多近前派的犹太人。
并且他事后还下令，不许犹太人守安息日，也不许他们行割礼，不准他们献祭，强迫他们吃不洁净的食物，甚至啊，还强迫犹太人把一只不洁净的猪献在祭坛上，叫犹太人真是痛恨他到了极点了。
弟兄姐妹，刚才我们说到安提阿哥，他真是处心积虑的要消灭犹太的宗教。他派人到处查询检举近前派的犹太人，强迫他们筑祭坛献祭给希腊的神明。安提阿哥四世的行为啊，实在是大大的冒犯了犹太人，更不用说他亵渎了耶和华神。
但是神的应许跟计划是没有人能够改变的，为了神自己的信实，他还是保守着他自己的百姓。
是啊，大概在主前167年呢，有一天有一个叙利亚的军官到了耶路撒冷西边大约20公里的一个小镇叫做摩丁，他在那里就筑了一座希腊式的神坛，要强迫当地所有的百姓给希腊神明献祭。
嗯，当时在那个小城里住了一个老祭司，名字叫做马提亚，那天他跟他的五个儿子都被迫来见那个叙利亚的军官。军官看见他们就拍拍马提亚的肩膀，对他说，你是这个城里最有名望的人了，你应该先来顺从王的命令，这样呢，你就可以得到很多的赏赐，否则的话你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老祭司哪里会肯呢？就在那个时候呢，忽然有一个贪生怕死的年轻人跑到前头来，来到了祭坛，就向希腊神明献祭，要讨好叙利亚的政府啊。
老祭司马提亚看见了，真是气得不得了，他立刻跳起来，箭步上去，就把那个年轻人给杀了。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呢，他五个儿子也立刻的应声而起啊，扑上去就结束了那个叙利亚军官的命，而且呢，他们立刻就逃到山上去宣告起义。
其他保守的犹太分子也很快的就闻风响应，纷纷的上山追随马提亚，就开始了犹太人的革命运动。
这就是统治犹太人的第五个政府，也是唯一的一个由犹太人自己来治理的政府。
嗯，虽然老祭司马提亚第二年就病死在军中，可是呢，这个革命的势力啊，在那个时候已经组成了一支声势浩大的救国军了。
对呀， 马提亚临死的时候呢，他指定由他第三个儿子，就是犹大，来接续他做领袖。
因为他骁勇善战，所以人人都称他做马克比。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手拿铁锤的人，历史学家就用他的名字叫这一段时期做马克比时代。
不错，后来犹太人在犹大马克比的率领之下节节的胜利，到了最后呢，他们终于收复了耶路撒冷。
当他们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看见圣殿的荒凉，野草丛生。我们不难想到犹太人那种悲愤的心情，在短暂的悲伤哭泣以后，他们立刻就起来动手拆毁所有希腊神像跟祭坛，重修圣殿，把它恢复旧观。
当这些事情完成的时候，就在主前165年的12月25号，也就是大约在犹大马克比起义以后的第三年，犹太人一连举行了8天的庆祝，来纪念神的恩典，并且重新把圣殿奉献给神。他们把这一天分别为圣，定为修殿节，又叫着众光节。
众光节的意思就是纪念圣殿经过了3年被玷污的黑暗日子，现在终于重见光明。然后呢，他们一连的8天来庆祝纪念神的恩典。
不错，可是很不幸的是，犹大在主前161年阵亡了。他的弟兄们虽然一个一个接着起来接续这个独立的运动，在逐渐衰败的叙利亚手中享受了将近100年的自由，可惜的是呢，犹太人的近前派和自由派的内斗始终没有停止。在马克比兄弟都死了以后，政权就在这样子的内斗里面落到了主张希腊化的自由派贵族手里。
唉，真是可惜，当初老祭司马提亚起义的目的现在竟然完全失去了。犹太人的革命运动的那个光荣，岂不是被他们自己两个党派的内争给淹没了吗？
再加上啊，那时候西边的罗马帝国已经在这些年并吞了小亚细亚，征服了马其顿，他的势力开始延伸到了叙利亚。犹太人不但没有利用自己已经建立起来的势力团结在一起，反而向罗马大将军庞贝呢摇尾乞怜，自动的答应要纳银进贡，希望呢借着这样子就能够得到罗马政府的支持，兼顾他们自己的地位。
这么一来，犹太人好不容易争取到的自由跟独立也就被罗马的势力一天一天的蚕食了。
事实上，犹太人这么做只是换得一时的苟安。到了主前63年，庞贝将军就带领了他的军队占领了巴勒斯坦，也攻下了耶路撒冷，于是罗马帝国就成了第6个统治犹太人的政府。
金华牧师啊，我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有神的美意的。虽然犹太人失去了政治上的自由，可是在神的计划里面，罗马政府的兴起，这个也完全是为了神的时候满足预备的呀。
对呀，犹太人经过了波斯、希腊、埃及的多利麦王朝、叙利亚的西流古王朝的统治，还有犹太人的独立运动，现在呢是罗马帝国取而代之，新约世界的序幕呢就这样展开了。
嗯，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用罗马的政治、希腊的文化还有犹太人的宗教为背景的舞台。这个就是极致时候满足，这个就是主耶稣要来的时候啊。
是啊，这是神的工作，让我们能够从历史里认识神的主权，晓得他一直在掌管一切。
那么金华牧师啊，从下一次开始，我们就可以更仔细的跟弟兄姐妹一块的来探讨罗马的政治、希腊的文化跟犹太的宗教了。
对，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更加的了解神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安排了。
弟兄姐妹，我们下次再见了。
再见，愿神祝福你。